哈利路亚！我们各位石牌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回到石牌教会真好。我们今天晚上要来做石牌教会宗教教育周的一个专题，叫做“学校的我和家庭的我”。那我们在2020年，我们石牌教会宗教教育的主题叫做“两个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角色要去扮演，其实我们都不只有两个我，我们这些我呢，都必须在适当的场所有适当的表现，但是它表现的依据应该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参照的标准？还是呢，我们很随性，或者凭着良心就可以，这都是我们要来思考的。那这个学校的我跟家庭的我，我们看起来似乎比较针对我们的学生。那我今天会把范围呢扩大，我们只要牵涉到的，我们都会来思考。其实学校的我跟家庭的我很重要一个课题叫做角色扮演。我们人生活着都是在角色扮演，所以圣经说，像大卫他说他未出母胎。他未有形体之前，神就看见了他。耶利米先知，他也被神说，他还没有出母胎，他就被分别为圣，要成为先知。所以这些身份，不管是先知，不管是君王，这些都叫做角色扮演。那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角色扮演，但是有一个目标。这些目标就是要做合神心意的角色扮演，就像小孩子在扮家家酒一样，他会尝试去扮演这样的角色。那小时候我看到我女儿就拿着我的领带带着，然后叫两个弟弟坐在下面，说坐好，现在要奉主耶稣圣名讲道我们开始唱诗我在旁边跟太太看的都很好笑但是这是一个学习过程。他会先模仿，他们会去尝试，那再来呢，他就要真的接到这样子的身份。那接到这样的身份之后呢，再来就不是开玩笑的，一定要把它扮演好。所以人活着呢，都有对应的角色需要扮演。那这个扮演呢，我们都在演。在圣经里面提到说，人生就像一台剧，我们都在演戏，演给天上的使者看。也演给所有的人看，那我们到底演得怎么样？是用什么标准来演？那剧本呢，就是圣经，所以我们一直在提醒，我们要每日读经。没有读经，没有看剧本，那个演员就会乱演，他会脱稿，他会演得让导演那个摔板子，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我只要觉得妈妈怎么当，我觉得爸爸怎么当，我觉得当人家的孩子怎么当就可以了，那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我们必须要看剧本。我们今天会让大家来简单看一些剧本里面的叙述，来作为一个对我们自己的调整，就像照镜子一样，看看我们演得像不像。所以，像耶稣，他来到这世上。他也是按照剧本在演，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看到耶稣说，耶稣为了要成就圣经上所记的，他就说我渴了然后他们就拿那个醋用胶苦胆给他这些都是为了要应验圣经。耶稣他知道圣经怎么写，因为那是他默示的，所以他照剧本来做，所以。这个地方提到说，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跟着他的脚步就可以了。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29节，我就把它截录下来。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这个是比较新的和合本所以字有一点不同。然后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享安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什么？谁是劳苦担重担？你不会演的。 我的角色演不下去了，我卡关了，我不知道怎么演。为什么当爸妈教孩子要教那么辛苦？啊，为什么我做这个圣工会做得那么累？啊，我到底哪里弄错？耶稣说，那叫做劳苦担重担的，要到哪里去呢？要到我这里来，就是耶稣。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什么叫得安息呢？啊，得安息是从内心里面得到说啊，就是这样，对啦，啊，很舒服，啊，好像过关一样，啊，做对的事情。然后神就继续，耶稣又继续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句话是在说，耶稣说，请你跟我这样做。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记载篇幅最大的叫做耶稣？他有四福音都在记载他 的一生，啊，而且他是用四个面相在记载他。马太用君王的面相，马可用，啊，仆人的面相，路加用人的面相，啊，约翰用神子的面相，用四个面相是很完整的，四面八方完整看到耶稣的全部，就像一个全像摄影一样，看起来是 3D 立体的。那我们有没有学习到耶稣他所做的？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得享安息。而且他有一个关键叫做柔和谦卑，他特别强调柔和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不管我们在做任何角色扮演，我们都要把握一个要领，叫做柔和谦卑。合乎神心意的角色扮演通通都是柔和谦卑。所以今天社会上看，我们看到那一套全部都是错的，啊，因为那不是柔和谦卑，啊，只要是柔和谦卑才是符合圣经的要求，然后呢，我们的心里就可以得享安息。所以，就像耶稣，我们会思考，耶稣在世上他需要祷告吗？啊，他需要祷告？不用吧，啊，因为他是神啊，他统管万物啊。啊，他是有全能的能力啊，他命立就立，说成就成，他需要祷告吗？不用啊。他说，哎，一个山飞过去，山就过去了啊。这个东西啊，无花果枯死，他就枯死了，他不需要祷告的。但是圣经里面记载，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九节说，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祷告，这就是一个动作。耶稣他演什么就要像什么。他既然来到世上要扮演人的角色，既然成为人的样式，就道道地地规规矩矩从母胎出来，全部照规定。我们今天也不要挑步骤，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人生其实很简单，照剧本演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要把剧本看熟。像耶稣当施洗约翰，他来到施洗约翰那边，然后跟施洗约翰说，哎，你在很帮人家施洗，来吧，也帮我施洗吧。我们来看这一段耶稣所说的，请翻开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马太福音三章，我们从十三节开始哈。十三节当下，耶稣就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十四节。约翰想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十五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这个地方耶稣照剧本演。好，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应许。当我们的人生照圣经这个剧本演，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落下，降在他的身上。十七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喜不喜欢有一天神从天上说，哎呀，某某某，啊，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希不希望有一天天为我们开了，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很简单，尽诸般的义，演什么要像什么。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思考，那在学校的我，在家里的我，到底要怎么样扮演？所以这地方提到尽诸般的义， 就是演什么要像什么。我们有一天去到天国，都是天上的使者，啊，这个有形质的，啊，照彼得后书提到，有形质的都要被毁灭。啊，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一节，啊，第十节，三章十节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彼得后书三章十节。那日天必有响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都被烈火消化，和其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当怎样圣洁，怎样虔诚，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日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啊，在1940几年的时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提到，物质跟时间是在一起的，这颠覆大家的想法。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呢？时间是扣在物质上面。那这边提到说，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当物质不见了，那时间就不见了。好，那这个世界就不见了，包含我们的身份呢，也都会不见哦。所以有一天，我们所有的身份将消失，我们恢复本来的样子，灵体，有的灵体是到天国，有的灵体下地狱，那就是一个永恒。那边的时间的计算跟我们现在的时间计算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有时间计算，我们会无聊，我们会等候，我们需要等待，我们需要耐心。那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它是跟现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是一个永恒。所以我们要想到说，将来有个永恒，到底是永生还是永死？那这个永生跟永死呢，就在我们人生几十年，好，顶多100多年，我们所做的角色扮演，有没有扮演对了？扮演对了，天就开了，神会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扮演错了，就有永火，有地狱的刑罚，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们看路加福音20章，路加福音20章从27节开始说，撒都该人啊，好，我简要的提一下，撒都该人。问耶稣一个问题，因为撒都该人不认为人会复活，他认为人死了就没了，真的吗？那撒都该人就说，不然耶稣你解释嘛。你看哦，当时候他们的规定是，哥哥结婚如果没有后代，弟弟呢要娶嫂嫂帮他立后代，这个跟淫乱无关，这是规定，而且不做神会刑罚。在旧约时代，曾经有人不愿意为哥哥立后，被神击打而死，所以神是很看重这件事情的。那他们就来问耶稣，好，哥哥死了没有后代，就二哥，二哥又死了也没有后代，就三哥，然后四哥、五哥、六哥、七哥，好，他说七个都死了。请问32节，请问当复33节，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妻子，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他。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34节，耶稣就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就不娶也不嫁。这句话说，如果他是符合进天国条件的，将来进天国，他就成为灵体，他就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会再死，跟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没有所谓的兄弟姐妹，没有所谓的丈夫妻子，也没有男生女生，所以一开始神造天地是造男造女，先造亚当。其实当亚当造出来的时候，还没有，为什么神不一次造一对呢？为什么不要造哦？亚当夏娃嘣一起出来，过着幸福快乐日子。为什么亚当要先出来，然后呢，先创造需求， 然后让亚当觉得说，嗯，我真的需要一个老婆，啊，然后神才给他。这个地方也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很多东西哈，都还没有让孩子还没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就急着给他，他不会珍惜，他不会珍惜，啊，你三餐都弄得很棒，等他吃，不会饿也要给他吃，啊，当然不是说不要照三餐，这我们值得去思考。我们的神他在教育上给我们留下很多榜样，他先创造需求，先让亚当觉得嗯，那人独居不好啊，所以才给他配偶。所以当时候亚当夏娃还没有出现之前，亚当没有所谓的男人女人，因为男人是相对女人出来叫做男人，女人是相对男人叫做女人啊。所以一开始呢是造人，所以耶稣一开神一开始的说法呢，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其实这个时候，神称亚当叫做那人，他并没有说他那个男人啊，所以身份包含我们的性别，它就是一种命令。这样的身份是一种命令，所以关于男生女生，神都有他的规范。你是男生，请你照圣经男人的规范；你是女生，你就照圣经女人的规范。今天有人，今天这个男女性别是一个命令。既然是命令，我们还有讨论的空间吗？没有啊。啊，今天政府颁布说，即日起所有的寺庙、宗教教育的地方，还有火车站、捷运，同样戴口罩，你要去跟他谈吗？你不用跟他谈啊，因为那是命令啊。你不能说我没有，我们台湾没有那么严重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没有谈的空间，只要是命令就没有谈空间，只要一颁布就没有谈的空间。今天性别身份也是一种命令，没有谈的空间。你不要再去说，哎，你的性别到底是男中偏女还是女中偏男？啊，你有没有觉得说你应该呢是女生？啊，我是男人，可是呢，我觉得我像女生，那我去做变性手术，这些都是违反神的旨意，因为它是命令啊。啊，一开始神就给他这样的命令，什么样的命令呢？所以在天国里面没有什么夫妻啊、父母啊、长子、传道哈、啊，男女。将来我们去天国之后，我们看到对方啊，比方说我看到我太太，我就会看到说啊。你是我太太，说对啊，你是我先生，哎，我们在地上哦，过着很快乐的生活。可是我们现在呢，没有性别，我们都叫做天上的使者，那就只有一个身份，叫做神的儿子。所以常常有人说啊，我们是神的儿子，有人还要纠正说，没有没有没有，你要讲完整，要讲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是指地面上，将来到天国，通通都是神的儿子，因为没有性别。亚当就是原型，啊，神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所以有一天到天国呢，当任务完成就没有角色了，所以这个角色是因为有相对应的命令要遵守的，所以我们可以随意扮演各种身份吗？如果身份是一种命令，那不遵守命令不能进天国。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唯独遵守我天父旨意，旨意叫做命令，才能进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每天读圣经？除非你很熟啊。如果我们的圣经很熟，我们都很清楚我的角色造神的命令是怎么扮演，好，那就 OK。 但是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带着肉体，我们都会犯错，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修正。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五节就提到说，命令总归就是爱。在神，我们这世界上有很多命令其实是不好的。如果你在北韩，北韩那边很多命令就是不合逻辑的，是很残酷的，甚至很多地方是不好的。但是呢，大部分尤其神给的命令，它是爱，它是爱我们。在我们台湾来讲，交通规则很烦吗？哇，红灯要等那么久，啊！今天我们在群组人说，有人等90秒，有人等99秒， 好，啊，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哎，命令总归就是爱，遵守了就可以保平安哦。所以古时候呢，以色列人洁不洁净的规定很烦吗？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很烦，好，可是他们呢愿意遵守。后来现今的科学一发现，哦，原来那时候他们所讲求吃的这些东西，如果你想健康长寿，你就照以色列人照生命记的记载去吃，我们就会健康。好，它里面很多东西说不能吃的，后来都发现它并不是好东西哈。命令总归就是爱，所以神造人的原始设计，那人独居不好啊，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本书叫《社交天性》啊，我就讲重点就好了。它的重点是说，人是需要社交的动物，所以我们后面会提到，神给我们的命令呢，都是要为人好，都要爱人、爱仇敌啊。你会发现，哎，原来那个命令你可以抓得到一个脉络，原来整本圣经、整本剧本的中心思想叫做爱。那这个爱呢，现在的科学家发现，原来当我们产生利他行为的时候，会有吃巧克力的感觉，脑部会有一个地方它会分泌多巴胺，那个多巴胺会甜甜，好像它的等级跟吃巧克力一样，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感觉。比方说在台北，我们这边有龙总嘛、振兴啊、马街，很多大医院，相信开车的人经常会遇到一个状况，救护车来了。救护车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救护车来了，哇，怎么办？我塞车耶，他怎么过来？大家都很焦急。你为什么会焦急？因为你想对他好。再来，大家还会做一个动作，把车子往两边靠，中间出现一条路。当救护车呼啸而过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很爽，啊，很快乐。所以也有人说，有人说哈，这个会一直在利他的人哈，他其实是最自私的人，因为他很快乐，知道吗？听说磨咖啡、泡咖啡的人比喝咖啡的快乐，啊，所以不要以为说哦，磨咖啡你好辛苦哦，不会不会，哦，他很高兴哦，有人喝我的咖啡。如果他磨的咖啡没有人喝，他叫做被霸凌。当被孤立跟霸凌的时候，他的痛苦呢，跟身体受伤的讯号产生位置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当一个人被霸凌的时候，啊，有人用那个断层扫描他的脑部，结果发现他亮起来的区域跟他手割伤一样的痛。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青少年，他为什么要割腕？因为他被霸凌，他被孤立，他被冷落，那种痛是超越割腕的痛，他的割腕可以转移，然后他在割腕的时候会觉得说，啊，一样的痛，一样的痛。我们有没有割一刀说，啊，我下次一定要小心？没有。真的痛苦的人，被霸凌、被孤立、被遗弃的人，他会割很多条，因为他的感觉，那个痛觉跟他被霸凌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改变他不要割腕的行径，那我们要先改变他现在的处境。在圣经里面，我们最近在读经，有读到一个故事，叫做拉撒路的故事。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路加福音16章从19节开始，我们念过了，我就简单叙述一下。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主角，一个叫做财主，一个叫拉撒路，很好玩哦。财主没有名字。我们今天的价值观所认为的，哦，考上名校，赚很多的钱，很有地位，很有名，很聪明，哦，很帅，很美，啊，集一切大成的人，在神的眼中是没有名字的。当一个人不能进天国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拉撒路呢，他的人生虽然是乞丐，可是圣经没有记载他在故事的背景，他应该是遵守神的道理。我今天是乞丐没关系，我把乞丐办好。乞丐有什么角色可以办？乞丐呢，就是耐心来忍耐。我们有的人会生病，你的剧本就是忍耐，要懂得赞美主。好，我们遇到苦难，你的剧本呢，就是要常常喜乐，要懂得祷告。好， 这个地方没有记载拉撒路他做这些动作，可是他得到神的肯定，想必他有照剧本来演，所以天开了，神跟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看他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两个都死了，可是财主的罪名是什么？财主的罪名是什么？我们看不出来，他只是不甩。今天你是财主，可是财主有没有剧本？有。我们今天神让我们富足，我很有钱，今天神让我 IQ 很高，我很聪明，今天神让我很帅，今天让我很漂亮，你有你的剧本，但是你有没有找到你的剧本？我们要找到对应的剧本，财主有该对应的剧本，我们现在不翻，因为不是我们的重点。简单的说，财主今天神给你的钱，你就是要去施舍，你要去爱别人，你要让我们可以看这个十六章，路加福音十六章前面的第一节开始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为什么十九节讲到财主跟拉撒路？那个财主就是那个不懂状况、搞不清楚状况、状况外的不义的管家。神给他钱，他没有去结交朋友，他没有把他的钱呢，把它花出去，去施舍。当他有一天钱没有用的时候，就死了嘛。没有人接他到永生的地方去啊，没有人。为什么？他用错了。所以这个地方呢，不义的管家跟财主拉撒路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财主的罪名是什么呢？没有照主的旨意演戏，导致他下地狱。所以这就像那个值日生的概念，座号也是一种命令哦。你去一个学校进去之后，你会有个学号，有座号。那在班上呢，这个座号会拿来做安排值日生分配工作用。好，今天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哎，你是一号哦，一号今天的一号是擦黑板，二号呢擦窗户，好，类似这样子。你是一号，你就乖乖去擦黑板，你不要去计较说为什么我擦黑板。好，第二个，为什么我是一号？好，这听起来都很奇怪。可是我们今天有人在计较说，为什么我是男人？今天为什么我是女人？它是命令啊，它是，除非我们有一天生命结束，所以做好几号你就做几号的规定的工作，而且在你还没有离开学校之前，你的做好是不能改变的，除非毕业，人生生命结束了，你的角色就没有了，就作废。可是呢，你这个座号，你所衍生出来的，你要在为这个座号相对应的地方，国英数理化历史地理公民，要考出好成绩，你的成绩都会写在这个座号里面，都在这个学号里面，那就是你毕业的成绩。当然你毕业之后啊，因为你这三年你在这个座号上留下美好的成绩，你打那美好的仗，你的毕业就有奖，甚至你可以上很好的学校，但是毕业后呢，你的座号就作废了。你回到学校，人家只会说你是校友，人家不会再叫你学生。所以男女身份也是一种命令，所以男人呢有他的任务，修理看守园子啊，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还有很多。那女人有女人的任务，她是帮助男人。为什么？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发现，有一天年纪大了，太太过世，那个先生几乎没办法生存，因为那人独居不好。可是呢，先生过世了，太太活得很好，因为独居是先生的事情，所以他是帮助者，他是帮助者。所以这个东西都跟神的命令有关。那你不能在那边计较说，为什么女人就是帮，只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八到九节就提到说，这个顺序他提到，我们不要忘记，男人不是从女人而出，因为第一个是男人，所以女人是从男人而出，因为那根肋骨。而且男人不是为女人而造哦，女人是为男人而造，就是因为亚当独居不好，造了夏娃，夏娃是来帮助男人。那帮助者一定比较细腻嘛，但是呢，出众的工作，神的角色扮演赋予的就是男人，男人就要应该去做。当然我们这个社会很多已经没有照规定了， 这个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关于男女身份的命令呢，像罗马书1章27节就提到说，不可同性恋呢，不可淫乱呢，还有哥林多前书11章3节，以弗所书5章23节就提到说，男人是头，女人是身体。然后以弗所书提到说，丈夫就是像丈夫呢，就像基督一样，像是教会的头啊。你妻子呢是教会，是身体。然后呢，这个做丈夫的基督要爱教会，为教会舍命。这个就是角色扮演里面的剧本。我们来看这个剧本，以弗所书的第5章。5章22节开始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好，这边呢，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对应。我们在座有弟兄有姐妹，你就会自然对应。如果我们是天上使者，你就会说我今嘛是查甫啊查某的哦。没关系，我们一出生，神就用 XXXY 帮我们分好了。在受精的那个瞬间，其实呢，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看到我们了。我们已经是在世上，你就扮演男生的角色，你就扮演女生的角色。那做妻子的就顺服丈夫，这是命令，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呢，就像顺服主一样哦。然后呢，这地方就提到说，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这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信主的人哪懂啊？所以为什么要强调主内联婚？因为你的另一半如果不是教会的，不是愿意信服圣经，他会跟你吵哦。我说你这个八股，你这个沙文主义啊，什么时代了？男女应该平等的，平等不是神说的啦。我们真的躯干，我们内甚至连内脏都不太一样，怎么平等呢？所以地方，但是丈夫有什么任务呢？25节，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有人说，女人妻子女人她所期待的就是爱，所以做先生的只要懂得说我爱你就好了，那个妻子就会产生无比的动力，因为她就是希望被爱，在创世纪那边就提到说，你的丈夫必管辖你，但是你必恋慕你的丈夫，已经告诉我们人类说女人需要爱，以弗所书也再次强调，男人要爱太太，那为教，甚至爱到为教会舍己哦。所以25、28节，丈夫也照样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这边就提到做丈夫的角色。当然还有其他地方讲到妻子的角色。所以丈夫期望得尊重，妻子呢会期望被疼爱。所以当家庭要维系和平，很简单，圣经这么说的，你尊重你的丈夫，尊重他，尊重他的决定，尊重他的想法。即使有不太对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和缓的、好好的来用沟通的方式来讨论，不要直接强压，这社会上就是很多家里出问题的，甚至孩子会出现性向变性的，都是因为父母的角色错乱，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妻子也要期望被疼爱，这丈夫应该要尽到的责任跟本分。那什么叫做爱呢？我的感觉，爱呢就是照对方所期望的努力去做。因为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15节。约翰福音21章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这句话我觉得太有哲理了。我们的主呢，他知道彼得3次不认他，耿耿于怀，有多严重？约翰福音的21章，从第3节开始就讲到彼得，他是整个自责到崩溃。他说："走，我们去抓鱼。"他忘了神跟他说：" 彼得，你叫基法啊，你是磐石，你是教会的柱石啊，你有教会的钥匙，他就忘记了，忘记了，我们捕鱼去吧。耶稣没有责备他哦，耶稣用一个行动句，哦，这是很棒哦，这个是身教是最，身教是唯一的教育。那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哦，这句话也很有哲理哦。那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爱啊。”那耶稣就说：“那你爱我，你说的哦，爱要有行动表现，请照我的期望去完成。”所以爱呢，就照对方所期望的努力去做。所以待会我们在谈角色扮演，我们要爱人，我要爱我的父母，我要爱我的邻舍，那你要怎么爱？爱就是照对方的期望努力去做，当然要合乎圣经。我们先来谈学校的我的角色扮演。我们在学校里面啊，我们的当学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敬重师长。啊，今天这个社会带给我们的很多错误的东西，我们不要受影响，因为剧本没有改变，导演并没有说好，即日起剧本改变，没有，我们就照剧本演。我们这边就不翻了哈。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说，在上位的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今天他是你的老师，你就要敬重他，啊，不管他的这个人怎么样，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怎么演，重点不是他怎么样，啊，今天他怎么样是他跟神的事情，今天你要怎么演，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老师，你都要敬重他，啊，即使对你很不公平，啊，很不客气，或者是有很多那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啊，我们都是要敬重他，因为今天有一天我们会到社会，我们对我们的上司，我们公司的老板，我们今天国家的元首，都是要敬重他，因为他的权柄是神给的。再来呢，另外一个态度，敬重师长，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当然这是很通性的哈，在神，在教会里面，在同工当中，在你的工作团队，都不要忘记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认为说这个地方没有我就完蛋了，我们没那么伟大。所以像以利亚，他在很难过的时候，他说啊，那个你的先知都被杀死了哈。剩下我一个，他们还要我的命哦，讲了三次。神后来跟他说：“哎呀，以利亚，我还为自己留了啊，我几千人，没有为巴利，没有跟巴利亲嘴嘞哈。哦”所以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哈，哦。那另外呢，在约伯记的一章、二章里面都提到，我们的神是正面表述的。哦，在约伯记第一章说，就跟神就跟那个撒旦说：“哎呀，你有没有看到？”地上那个约伯，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哈，哇，多么棒啊！那魔鬼当然就负面表述说：“哎呀，没有啦，他会这么好，都是因为他怎么样，你给他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当我们会去批评，会去挑人家毛病，你会去挑老师的毛病，啊，那基本上你已经背离神儿子的样式。神儿子的样式呢，应该是哦，这个老师虽然有很多不好，可是他某个点是很棒的，厉害的人会从不怎么样的人当中身上看到优点，糟糕的人，哦，再好的人他都会挑到缺点，好，所以这地方就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还有呢，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地方，当然学校 有通报专线，有申诉系统什么的，不管是同学对我们不好，或是师长对我们不好，圣经的剧本怎么演呢？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当然在我身上，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时间比较不够哈，我们就把这个剧本呢放在心上，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们有时候说啊，我如果不去处理，我不如果不站出来，我没有走出去，我没有 举起抗议的布条，我没有跟人家走行动，那个去做群众运动，神都不知道，没那么严重。因为剧本教我们的不是去抗议，剧本没有教我们去举白布条，剧本只有教我们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哦，这个被神报应很严重哦。我也看到很多例子，都会觉得说哇，神报应的很重啊，有很多例子。好，再来讲到同学相处。同学相处呢，在马太福音的5:40-45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哦。这也是通信哦，不管我们将来出社会也一样。什么叫仇敌？处处跟我们对立的，那你要怎么做？要爱他，爱他不是不跟他计较哦，不是哦，爱他是要照他所期望的努力为他完成。有一天他生病了，你要赶快关心他，甚至呢，哎，你需不需要帮你挂号？啊，我知道哪个医生比较好，啊，你这个都可以做出来，那你会收服一个仇敌，那个仇敌以后会对你刮目相看。因为这样叫做天父的儿子。圣经是二分法，如果做不成天父的儿子，只有一条路，叫做魔鬼的儿子哦，很惨哦。再来，在教社的教会，在学校还有一个什么角色呢？要努力向学。哦，有人说哦，我圣功很重要啊，我要常常来教会聚会啊，做很多事啊，然后努力灵修啊，功课不重要？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讲。我们能不能在功课上是尽本分？什么叫尽本分呢？马太福音5:14-16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呢，要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好行为包含很多，哦，我的个性很好，我待人很好，我乐于助人，哦，然后呢，哦，我很 nice， 还有呢，我很优秀，为主发光，哦，然后归荣耀给神。当人家说，哦，你怎么考的？考到全校第一名。啊，没有啦，感谢主，都是神的带领，愿一切荣耀归给神。让人家将荣耀归给神，你还可以问他说，啊，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聚会？哦，你发出光啊，人家看你说，哎，你怎么可以过得这么好？哦，那你就跟他说，哦，感谢主嘞，你就把感谢主挂在嘴巴上，说我遇到问题啊，都懂得祷告，神都帮我度过难关哈。哦，我们刚会前唱诗唱了好几首，哦，要发光，哦，就一直想到说，哦，好像知道我今天要讲这个哈。还有呢，学校还有什么角色要扮演？结交朋友。箴言18:24说，哎，结交朋友你要注意哦，滥交朋友的是自取败坏。其实呢，但有一朋友比兄弟兄更亲密，当然是指神啊。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角色，什么地方呢？你不要忙着交一堆朋友，知己一个就够了。而且呢，你可以只交耶稣一个。好，哦，有人说啊，我都好像没什么知己啊，哇，人家都那个，他们都有他们的圈子，都跟我无关，没关系，啊，哦，人家有什么闺蜜啊，或者什么死党啊，啊，哦，我要告诉你，我也没有死党，我的死党就是耶稣。神跟我们是亲密的，他是比弟兄更亲密哦。那这地方要让我们注意说，朋友不是多就好，有人在比多的。然后呢，很怕得罪朋友，你不要受到影响。你在教会该扮演，你在学校该扮演的我的角色呢，就是要结交正直的朋友，好，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讲到异性交往，在学校会有异性交往的问题。我故意挑一张很漂亮的，很漂亮哦。好，我为什么会刮胡撒母耳记上15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5。撒母耳记上15，我大概讲一下。神叫撒母耳命令扫罗，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以色列出埃及时，在路上亚玛利人怎么待他们，怎么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第三节，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 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驴进行杀死。但是第七节，扫罗击杀亚玛利人，从哪里？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但是扫罗却怜惜亚甲，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知道吗？亚玛利人代表情欲，而且亚玛利人曾经杀害以色列人。这边第二节说，神说我都没忘，神都没有忘记哦。神今天叫扫罗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要百分之百完全杀尽，可是呢，他却留下好的。今天这些美的在哪里呢？在我们身边呢、啊？哇，班上有很漂亮的女同学，对我很好。废话，因为现在填没有信主的男生大概都坏光了啦。啊，哪里的最好？真耶稣教会最好的。啊，你就被盯上了，然后你还傻傻的说，哦，哇，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看打开里面就是地狱的通行票啊。所以这值得我们去思考啊。这地方《生命记》七章一到四节啊，提到，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得到为业的地，要赶出许多的国民，有这七国的民，他们都比你强大。第二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候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连续他们。第三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去娶他们的女儿。为什么？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神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将你们灭绝。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诱惑，要小心，要逃，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再来，我们讲到家中，家中我们的角色就是儿女。十诫的第五诫提到说要孝顺父母，所以呢，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说，孝顺父母使你得福啊，这个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这地方有提到。当然后面也提到说，做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边提到说不要故意呢做一些错的事情让孩子生气啊，有的就是乱搞啊，有的父亲呢就是爱赌博啊，让他儿女气到要死啊，然后呢不顾家庭啦 或者呢爱发脾气啦 这些叫做惹儿女的气啊。那在家里面的角色呢，有提到说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啊，在论语里面有提到说，世间最难坚持叫色难，色难就是表情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啊，对父母的表情有时候呢这个不太好啊，这个其实不符合圣经的要求啊。在世界上都已经说啊，这个色难啊，有事弟子夫妻啦，有酒是先生传，真是以为笑乎。他说你以为那个父母有需要，然后帮他解扶其老，然后呢有酒食有好吃的东西呢，那个父母先吃，你以为这样就是孝顺吗？不是，那个表情啊态度很重要哈。再来，我们做父母也要去思考，我们有没有善尽宗教教育的责任啊？因为家中的我里面有一个家中的我，就是父母，我们有没有善尽宗教教育传承的责任？创世纪的十八章十九节哈，里面提到啊，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八章十八章十九节，神说：“我眷顾亚伯拉罕，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他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里神有说到，神给我们恩典是有目的的，因为他有他的期望。他说像他眷顾亚伯拉罕，今天眷顾我们，是要叫我们去吩咐我们的孩子们，还有我们的家属们，要遵守神的道， 要行神的公义，啊，那就是家庭祭坛。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呢？啊，做父母的角色、教养原则，耶稣在12岁开始被记载，啊，因为犹太人认为12岁叫成年。成年开始呢，你看看耶稣的妈妈她的态度。耶稣虽然讲了一句话，似乎好像在顶撞，没有，他只是就事论事哈。但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说她就放在心中反复思想，这是我们今天做父母该学的。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不要急着反应出来。他长大了，他也许有一些讲话不太得体，有一些他的背景，我们可能去思考，或者是呢用沟通的方式来认识他。但是在12岁以前呢，是基础价值观建立的时期，我们要给他提供确定的方向，不要再问他，啊，要不要吃什么啦，啊，来，你今天要，那你今天想不想上学呢？哦，你不想哦，哦，那么就在家里哈，哦，不要问他去上学、写功课、吃饭、睡觉，手机放下，这是我们父母应有的责任，12岁以前。所以其实父母的角色只有12年，这是心理学家讲，教育心理学家讲的。我们父母的，你的角色、你的亲权，其实能够影响只有12年。12年以后呢，就看你这12年以前有没有做好。12年以前有做好，我们看箴言22:6这边提到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就不会偏离哦。再来，你就不用担心了。耶稣12岁以后，他的爸妈，圣经就没有记载说去管他什么了，也没有记载了。但是12岁以后呢，我们的教养孩子要做变成辅导，从教导转辅导，用沟通代替教导。所以也有人提到说，有人呢这边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爸爸妈妈的冰山是长这样。爸爸妈妈冰山呢，就是，啊，看到行为啊、碎碎念 啊情绪是担心忧虑。可是真正的需要呢，冰山一角下面呢，他是希望自己的担心能被重视。做儿女有看到吗？啊，这就是同理心。啊，那如果这是青少年的，青少年表现出毫不在乎、拒绝沟通，甚至愤怒或是冷漠，那我们做父母有没有看到？他是希望自己的决定能被支持跟认同，啊，所以有人说没有叛逆两个字，啊，因为叛逆是因为我们没有因为孩子的成长来调整我们教育的方法，啊，我们要改变，他长大了，他希望被尊重，啊，其实我们在成长过程，我们也曾经希望被尊重，那我们今天呢，可以用，啊，沟通就是有一个平台，啊，沟通呢，我们要建立一个家庭祭坛。我们家庭祭坛就是要做亲子沟通的平台，要有一个对等的角色。因为我们平常你空我没空，我有空你没有空，我想找你谈找不到你，你想找我谈我很忙。我们能不能协商每个礼拜找一天进行家庭祭坛，用圣经来当我们的共同话题，然后呢把心中敞开。我很欣慰说我父亲，哦，其实我妈妈讲话比较少，其实他们两个 都很好，哦，啊，我父亲比较特别，他跟我从小学4年级开始跟我讲话，让我觉得就像朋友一样，180度转变。我以前父亲很严格哦，可是呢我还没12岁，他对我们讲话就突然180度转变，然后呢跟我们讲话都用协商的，哦，国中高中大学，他说你要不要做什么，你觉得怎么样，哦，啊，我就被充分尊重，所以呢我也充分尊重他们，啊，我感觉那个感觉很好。我每次像我这几天回嘉义，啊，跟我父亲跟我父母在谈的时候，哇，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好。然后甚至有人会觉得说，啊，你们父子怎么有办法谈话谈到这么快乐，我就在想，因为后来呢其实有很多论点都支持这样的说法，我们的孩子12岁以上我们要改变，啊，那家庭祭坛对12岁以下的孩子，是你要给他肯定的指示、肯定的答案、肯定的价值观。当他这个基础价值观成立之后，你就不用担心说啊，你那个要注意哦，什么 然后你那个什么东西啊，不要吃什么啊，什么东西、啊、你要记得聚会哦，不用跟他讲，他知道说我从小都在聚会，所以我去到外地也是要聚会，从小我就被灌输说主内联婚，我就知道说哎，不能够交外邦异性朋友啊，我从小就被教导说要每天读经、啊、我晚上时间到我就自然读经，那叫做基础价值观。基础价值观就是你不用跟他说好说歹，他自然会去遵守的，因为那是他个性的一部分。好，我们做个结论，我们再回到前面，耶稣整夜祷告神选十二门徒。好，那我们今天难道就不用祷告，是因为我们比神伟大吗？好，这我讲得很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好，我们在选我们的干部啊，选我们的教员，我们有没有整夜祷告神？那为什么耶稣需要整夜祷告？还有保罗他说他像标杆直跑，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轻松随便，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难道我们比保罗完全吗？如果我们还是我行我素、哦、那可能就一个原因嘛，我们可能不想进天国。所以外面有很多人在抗议说，哎，为什么不要怎么样啊？为什么一定要怎么样啊？都不按照圣经，没关系，他们没有打算进天国。但是如果打算进天国，那你就要照天国主人的要求。求神帮助我们哈，在学校的我跟家庭的我，还有其他地方的我，我们都去思考，如果这些身份都是命令，我们做对了吗？我们有没有看清楚剧本怎么演，我们有没有照剧本去演，我们有没有真的去行道？我们唱赞美诗62首。